那我们今天呢是开始我们第八课的这个分享，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勤读圣经生活有力，那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家还是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真是为我们每一次我们弟兄姐妹能够这样的聚集，是吧？我们来分享你的话，是吧？我们献上感恩，主啊，因为你的话，主啊，真是生命的粮，是吧？每一次从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当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中的时候，说我们里面就有喜乐，主啊，就有平安，就有力量，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课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让我们分享来，如何的来读圣经。使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吧？我们能够活出，是吧？你的心意，是吧？我们就愿主你赐福我们今天的分享，是吧？圣灵亲自的为每一个弟兄姐妹解说，是吧？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是吧？所有的话语，是吧？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还是每一次我们的就是最开始的环节都是回答这个新城药理问答，那我们第一今天的第一个题目是基督的死意味着我们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吗？因为这可能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会有的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那我这个人挺好的，对吧？那好像我没什么问题，当我们真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经历，哎，突然，圣灵可能光照你，你会看到你自己生命中很多的问题那我们虽说好像没有，犯这个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明显的罪。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是吧，所有的这种，这种嫉妒啊，这种恨呐，就是各种各样，就是不能够，暴露在这个光中的，就是所有那种黑暗的想法我们最后都认识到我们真是有罪的人那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言语或者我们会伤害到我们周围的人。有的时候这个伤害很重，或者会让我们非常的后悔。那很多的时候呢，甚至有的基督徒就会问那我这么不堪，好像我的罪这么多这么大，那我还能不能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啊？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羞愧，好像就是就像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那他们本能那种，他们就要回避神他们要躲起来，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也会有这种经历那我们会有这种疑问但是那福音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那个好消息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这个恩典是足够大。因为主的死，他所流的血，他已经为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是吧？都献上了这个赎价。那我们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接受他为我们所献上的这个赎罪祭，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承认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接受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定的救赎那他的这个基督的死，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呢，就能够去赦免我们所有的罪神就能够恢复我们心中的平安那我们就我们在主面前，我们认罪悔改祷告之后我们就不用像这个亚当和夏娃一样，那我们就不用去我们和神之间呢就。没有隔阂，因为主的宝血主的救赎，它是足够有力，所以呢，我们就不用再躲避，那我们和 父神之间就没有隔阂。那这一切呢都是主耶稣基督他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能够去成就的。就像哥林多后书那个五章二十一节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弟兄姐妹慢慢会有这种经历即使你在受洗之后你经历了这个神的救赎你也受洗然后神的灵也住在你的里面因为我们活在还活在这个肉身之中是吧，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被诱惑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要记住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的血是非常这个强有力的是吧，他能够去遮盖我们所有的罪所以因为他所流的血所以就像圣经上说得遮掩其过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就是那样的人因为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的罪就被遮盖所以我们就能够和神的关系能够和好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问题呢问基督的死还救赎了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基督的死救赎了这个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那首先他是救赎了这个人神在他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最后所造的然后他这个命令来这个管理这个万物的这样一个神所看为好的一个创造但是呢就说圣经里也启示了我们这是在哥罗西书里面所启示的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所以基督的死他所成就的救赎那在这个经文里就启示我们说要叫万有无论是天上地上都与神和好就说神一切的创造神都有恢复因为人作为这个神所造的有神形象的这样的一个被造当他堕落的时候他也给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这个地带来的咒诅所以神的心意呢是借着基督的死他要恢复不但是要恢复人恢复人和神的关系他还要恢复这个整个的这个受造界整个的受造之物都要恢复到一个和神一个正确的关系的里面所以基督的死呢他的救赎他所涵盖的是一个非常一个广阔的一个范围所以这是神他以就是他不可测度的智慧是吧在耶稣基督的死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题目就是基督的死还救赎了什么那我们下面一个题目问的是所有的人都借着基督得救了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那我们因为亚当一个人他犯罪然后他所有在亚当里面的就所有亚当的后裔他的儿子他的后世子孙包括我们都是陷在这个罪的里面我们因为这个先祖犯罪所以我们在一生下来呢就是会犯罪的族群就像孩子因为犯罪的事情你不用去教他那因为他是亚当的后代那个罪呢是在对他的生命是有这个权势的就是犯罪是他的本性是他的必然他们又不犯罪的自由所以 所以这个事呢，就是因为亚当一个人犯罪所给所有人带来的一个后果啊。那基督呢，他那个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他又在第三天复活，那是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呢？那我们也知道这个那不是的，因为得救呢是要有信啊，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要传福音是吧？我们要让人信，就说那基督像罗马书第五章里所启示的啊，这个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那耶稣所做的呢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是足够有力啊，他可以就是说只要愿意相信他的人啊都可以得救啊，但是呢前提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啊，所以不信的人是没有被神拣选的啊，没有这个信啊他是没有办法就是等于神给人这个自由，那因为我们是生下来是亚当的子孙，那这个就是不是我们自己选的但是你可以选，就是说那我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那我就我愿意接受神的救恩，那在神呢就可以再把我们归入基督的死又使我们和他复活有新的生命那这样我们就说生命的本质就变了我们就不再是有一个被罪恶辖制的生命当你愿意受洗你和耶稣基督就神会使你旧的生命和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又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你新的生命呢，它是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新的生命呢，它是就不受罪的辖制，就说你就你就有不犯罪的自由那你的本性呢就不是犯罪，你的本性呢是是要荣耀神因为你是要反映这个神的性情那所以你的人呢，就说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样的但实际上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这个新造的人呢是和这个在亚当里的旧造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是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得救但是如果你得救以后呢那你就是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人，就是你是一个像罪你是有着自由的人这个为什么我们是说我们所传的是福音因为这个地上的人呢都是因为被罪被死亡所辖制没有自由是活在黑暗痛苦之中但是当我们愿意接受救恩的时候这个像罪像死的自由就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那我们再分享下面一个题目，那这个里面还有还有另外的就是罗马书的经文供大家做参考就是我们得救一定要有信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问到就是说如果没有接受救恩的人会怎么样那这个圣经的启示呢它也是是很明确的如果就像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里所启示的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如果不信的人呢那就是他不能够和神同在所以在死后呢他要面临这个公正的审判 那他们就会在地狱里面，他们不能够再和神同在啊，和基督徒和信主的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容易回答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信，那会有这样的后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会非常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去传福音啊，奉父子圣灵的名跟人施洗啊，凡主所教训的让大家去谨守遵行啊。那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一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就非常的去在意他们所爱的人，他们的父母他们周围他们亲近的人，他们都会向他们积极的传福音。不信的后果确实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这道题的回答。好，那我们这个信诚要理问答的题目，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回答。那我们下面呢，就是分享我们今天的题目。那首先呢，我们跟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那我想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已经都上过福音班，因为福音班里面一般每一季都会有一堂课给大家详细讲，就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啊。那这个最好的解释呢是都是在圣经里面，是吧？那我们最要紧的这个一段经文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他明确的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要紧的呢就是说圣经呢是出于神的是神所默示的那当然我们知道呢，圣经呢它是由40多位作者跨度就是超过1500年这个时间写成的，而且它的作者的身份职业就是各不相同有上至君王下至渔夫牧羊人这个社会各层次的人都有那这些人呢由神的灵感动他们他们把神的教导启示写出来所以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跨度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开始读圣经特别是如果你对圣经呢就是能够通读过一遍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的整个的启示呢它是一贯的，它是一致，它不是，虽说有这么多人写而且跨度时间这么长但是他们所启示的是真理呢是前后一致的是互相不矛盾的。那如果没有这个神的灵在背后这个做这个启示的工作，如果这个信息呢不是出于一个源头那我们想这是很难的，就是说如果你组织这么多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不同的教育背景那他们又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有以色列非常的复兴非常的繁荣的时代有他们非常的被就是整个国家被灭亡非常黑暗的时代，那这个就是这么大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的不同，那整个你写出来的话按照个人的这种经验这些写出来的话，那可能就是会有很多这个矛盾的地方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源头呢是神，所以呢圣经呢就最根本的大家知道，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重视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它不是人的话，它不是像我们人我们世界上我们所读的各种各样的经典特别我们中国过去有这个儒家的经典，对吧？那这个到这个近期呢还有比如有三民主义共产主义的经典，那所有这些呢其实都是人写的都是出于人的，出于人的呢它是它是会有很多矛盾的不合实际的但是呢就是说出于神的呢它是一致的，而且它是能够被这个 实践所验证。那圣经里面，如果大家记得在福音班里面所分享的，那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多的预言啊，就是关于啊，因为神为了啊让人知道这些话是出于他的，他会在啊预言很多后来的事。那圣经中有非常多的预言啊，可能最明显的是关于以色列人整个这个民族命运的预言啊。那如果我们大家去读圣经，就会读到那当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在一开始啊，在这个摩西带领他们，他们刚在这个迦南之地，就巴勒斯坦那一带，他们去安居的时候，那摩西当时呢就对以色列人最后会悖逆啊就有预言啊，当时对他们有警告是也希望他们能够去悔改啊，能够去脱离他们那个被咒诅的命运啊，但最后呢他们还是犯罪，所以呢就是像神所预言的，他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啊。但圣经上也有预言说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他们这个国家会重新被建立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二十世纪，他们一个被这个失去自己的国家，失去自己的领土，在世界各地流离失所被各种逼迫这样的一个民族居然是会有复国，这是就那完全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这个民族身上呢，它就实现了因为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预言啊。所以圣经呢，就是一部什么书呢？简而言之，它就是神的话。神所启示的那个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人我们如何去恢复和神的关系这样一部书那这个预言呢，刚才讲的预言呢，这也就彼得后书里特讲，这个预言都是出于神的，它是不能够随意解说的，因为如果不是出于神的话它就不是预言，只有是出于神的，它一定会成就，所以它是预言所以圣经呢是这样一部书。从结构上来讲呢，一般我们是圣经有旧约39卷，新约27卷一共是66卷书。那它语言呢，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有一小部分是用那个亚兰语新约呢就是希腊文这都跟这个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因为新约时代呢，以色列人他们已经不再是有独立的国家，当时他们被罗马人统治在当时希腊文化盛行的时代，所以他们通用的是希腊文所以新约的27卷呢都是希腊文写成的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一个概貌应该大家已经有所了解今天我们就是简略的再跟大家复习一下那第二个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就是第一个我们知道圣经的它的本质呢，它是神的话那所以它就是我们要讲的圣经权威大家应该就觉得这是应该很自然对吧？因为圣经是如果是神的话它是一定是有权威性旧约部分呢，其实是那个主耶稣基督他亲口是这个肯定了这个旧约的这个真实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像路加福音这个24章里讲主亲口说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这个都是呢，如果大家开始读圣经对圣经开始熟悉起来，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圣经的这个这个旧约的全部所以他说呢这个旧约的这个指着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呢都必须应验那主耶稣基督呢就是那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膏者救赎者所以呢就是主呢就是亲口就肯定了这个旧约它是一个真实的，它是一个从神来的一个启示 那另外一段在约翰福音的经文呢，就说因为这是跟当时的以色列的文士所说的，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那这句话讲的实际上是跟路加福音那段讲的是 一个意思，就是旧约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那新约呢，就是直接记述，福音书里面直接就记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他的教导，他在地上他所做的福音的工作，包括他最后怎样上十字架，如何复活，那包括复活之后这个使徒领受这个主的教导，圣灵的启示，他们开始在地上建立教会去传福音。所以呢这个圣经呢，它是从神来的它是又是这个记载了这个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整个的生平，他的教导所以他是有权威的。那这个权威呢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如果论到信仰这个权威呢是不在人的手里不在任何的个人，不在这个传统的手里如果有争议的时候呢那就是唯独圣经就是圣经里怎么说那我们就要怎么做因为这是我们可以信赖的，是我们认为是没有唯一的就是没有谬误的这个关于我们信仰启示的来源所以这是圣经的权威这就是，所以这是圣经，就是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圣经是我们去认识神我们认识，因为它记载了这个神的教导，神亲口的教导，从旧约的十诫到新约主耶稣基督叫我们祷告主论到八福，主论到他自己他的救赎论到幕后的日子所有这些都是在圣经里。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我们所有这些这个我们都就是都不知道所以如果你做了基督徒，那这个圣经呢对你来说是最要紧的所以圣经的重要呢它是超过这个我们世俗的学问就是说你真要有，如果因为既然大家已经来到这个课堂上，我们愿意去接受这个救赎，那你要知道这个对你的意义，就是说神对你的意义呢是胜过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是神，是耶稣基督这是你能够得到最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信，那你就是在你的生命中就是说你要有相应的这个行为要能够显明你的信如果说我们说信我们只说圣经对我们这个如何说要紧，我们的信仰如何说如何重要但是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呀我们子女教育各种各样事，我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各种各样的事情呢这些对我们都是重要的事，但是如果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以为了这些事情舍弃我们读圣经的时间，舍弃我们这个来亲近神的时间，祷告的时间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间那其实我们的行为呢就否认了我们的信仰，对吧？那就如果你真信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中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圣经呢是我们认识神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渠道当然我们认识神很多的时候最开始的是一个间接的认识我们看到有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活在来到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感受到爱能够看到整个教会有弟兄姐妹群体的见证，那这些呢也会帮助我们去认识神但是最直接的最重要的还是神的话所以呢我们当我们信主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建立起这个观念这个圣经是我们一个对我们读经，所以勤读圣经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必做的一个事。 话。那为什么要读圣经？那我们下面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观察吧，对吧？因为我们中国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善于学习、愿意学习的一个民族啊，就是我们，我们自己也会很骄傲。那我们，整个而且我们的文化呢，向外辐射，影响到我们周边的国家啊。我们中国是最早建立这个叫什么这个公务员考试啊，科举考试啊，也是通过这个读书啊，所以读书呢，读经啊，就当然我们读经呢，过去不是圣经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直接的启示啊，但是我们是有这种读书的习惯啊。这个读书的重要呢，就是说像宋朝有个皇帝宋真宗赵恒。他特别有一个劝学诗劝大家去学习那这里面讲的就是说读起来就是皇帝写的，那读起来也听起来有点俗气啊。他说因为我想大家比较熟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书中自有颜如玉啊，这种话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那这个是当时皇帝写的，就是让大家去特别是年轻人去好好的学习读当时中国人认为的经典就是儒家的经典所以这是这个书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有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非常重视这个教育。当然这个教育呢，它其实呢，你看了它有它也很现实因为统治者呢，他希望就是说你读儒家的经典方便他的统治所以你熟读这个经典呢，那有很多的好处，对吧？那你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然后你会这个得到所有这些这个皇帝这个所说的这个好处所以这个是好像我们中国人读书，当然就说我们也有这种听起来就这个很大的追求比如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近到远也有这个知识分子也有这种理想但是更多的呢还是一种读书呢它是有很现实的这种考虑这种这种态度呢，实际上影响我们到现在这个以色列呢，那这个民族呢，它是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但是呢，它确实就是我因为这里面讲，因为今天我们讲的读经我特别给大家讲到，就是说因为圣经里有一段教导，这《申命记》里他说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这记在手上，你看那个以色列人戴在额上为经文，这是他们额上的这个经文匣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这是圣经的一个教导。那本意呢，本来是让就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要牢记神的教导，要常常思想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是他们经过这个丧失他们的国家，流离失所这种苦难所以呢，他们是对神的话呢是非常的远。这都是现在的，因为这是现在以色列这个国防军的士兵这是他应该是2019年一个新任的国防部长他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在国防部的大楼里面他和这个同事在一起祷告。所以这个是他们对这个神的话的一个态度。那我还就是在这里面呢，就是说那美国这个我们中国人喜欢的这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呢特别是美国的大学美国常青藤八所大学里面除了康奈尔大学和大概不是教会的某一个宗派建立的，那剩下的7所大学呢都是当年教会为了培养牧师培养这个信主的这个学者他所建立的那牛津大学呢是就是更早的一个学校。那我给大家就是放在这里面，就是如果你看他们的校徽都很有意思这个牛津大学是最就是它是建立最早它建立的时间都没办法考察，就是甚至可以就是几乎追溯到1096年。那它的那个校徽里面那个中间呢是一本书，那书上写的什么呢，是拉丁文的一个话，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这个是诗篇27章第一节开始的话 那所以呢，就说啊，这个是他们就是最好的学校，他们的教育机构，他们的理念呢，就是他们的核心啊是神的话啊。那讲的美国最早的大学呢，哈佛大学。那我这里面给看的大家看的是一个他们老的校徽啊，新的校徽呢，就是只剩下中间的这个盾牌啊和这个三本书，他把这个边上的字给取消了。那最早呢，他这个是有边上的字，那他这个啊，他中间的三本书呢，是把拉丁文的真理。啊，那个一个词呢，就分开写，合起来呢是拉丁文的真理的意思。那边上就是内圈的这个拉丁文呢是基督，就是像它有为着基督和教会。那后来呢，它这个学校越来越世俗化呢，它只是把这个中间的这个真理这个保留下来，但是它把它有非常明显的这个信仰色彩的这个话啊、边上的话给取消了。啊，所以如果大家看哈佛大学新的校徽呢，它有中间这个部分，啊，它是紫红颜色的，但是过去边上的这个为了基督和教会这个话就没有了，啊，那普林斯顿大学呢是你看它也是，它最显著的地方它有一本书，啊，这个书上也是拉丁文啊，拉丁文上写的什么就是旧约和新约，啊，就是旧约新约。啊，然后呢，底下呢是说，就是神的灵使他繁荣，神的灵使他呢，这个女性的他呢，是指这个学校，就是神的灵使他繁荣，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读经嘛，就是就给大家讲的，就是说，那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国家里面，这个我们所读的，东西是这个非常不同，所带来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影响是非常不同。所以呢，可能就是说，特别是这些学校啊，他们和这个信仰的这个联系呢，可能平时大家，如果你不追溯历史的话，可能意识不到啊，因为整个这个西方文明啊，特别是美国，跟神的话啊，跟这个圣经啊，它是密不可分的啊。那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呢？就是刚才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我们在这个。这个不同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根本的呢，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就是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因为这个我们需要吃、需要穿啊，就是像这个宋真宗这个《劝学诗》里面啊，他所劝的呢，基本上用你这个你在地上的需要来劝你啊，他告诉你说，哎，因为你需要这些东西，那你不用担心，你好好的读。这个儒家的经典啊，这些都会有的啊。但是呢，就是说，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说，
走，
小黄说，哇，已经快十点了，好。
圣经里给我们教导的就是说，吃穿这些东西呢是重要，但是不需要我们忧虑，因为主特别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这些呢，可能就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因为那我们的信心还不够啊，可能理解我们接受这个话呢，都会有困难，对吧？因为我们觉得啊，那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双手，那我们中国人都说我们要自己打拼，靠着自己的努力啊，如果不努力，你去啊吃什么喝什么，对吧？那主的这个话呢，并不是说我们去不去努力，实际上就是说你信主之后发现，就是说你该做的是要做啊，但是呢，从一个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讲，你要知道，就是说你最终的供应者是神，对吧？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生出来，空气是免费的，对吧？这个阳光是免费的，是吧？那个土地呢，实际上本来也是免费的，对吧？就是说这些，那我们所有吃的啊，这个最终你可以追溯到土地啊，这些都是白给的啊，只要就是说。四季这个合一啊，这些东西它自然的就会在那个就会长出来啊，你就有吃啊。所以那圣经里也特别讲的，就是说你看飞鸟不种也不收啊，但是呢神都供应它，那何况就是说比飞鸟贵重很多的人呢，对吧？啊，所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去思考，真知道，就是说吃穿呢这些东西就是都是神的供应啊，那神纵。最看重就是说我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这是我们要去读神的话，因为不然的话你不知道啊神对你的要求是什么啊。那另外呢，就是说读圣经呢是也是一种啊，它有一种是本分，因为这是神的教导，你要读神的话 啊，那也是我们的需要啊。就像刚才我们引用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读经啊那段经文啊，这个整个贯穿在圣经里面，你会有很多的话。那神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太重要，那个怎么说也不过分。所以这种整个的对神的话的教导是贯穿在圣经，从旧约到新约，贯穿在整个的圣经之中啊。那我们自己信主之后，我们知道那这是我们的需要，这个倒不是说神是有这样的要求啊，但如果你开始你去活出你的信仰，你发现那这是你的需要，你必须要这样这么做啊，这是我们离不开的。但同时呢，这个读经呢它也是恩典啊，就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读经的。我不知道那个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因为我有过这种经历啊。我最开始就是说接触福音的时候，当时因为不信啊，我不信的时候是就是完全读不懂圣经啊，就是因为不能够当时呢，我因为我不能够接受有神，所以读创世纪的时候就读不下去啊，所以呢，所有圣经里面宝贵的基本都不知道，因为你第一就是说最早那个关你都过不去啊，读几页就读不下去了。很多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啊。神的话呢，很多的时候是像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是隐藏的啊，就是这个整个圣经放在你面前啊，没有任何外力的拦住你啊，好像说你去不能去读啊，但是呢，你可以就是让你看见也看不懂，听见也听不明白。我在信主之前就是那么一个状态啊，当时我也去教会去听讲道。每次听讲到这后面都会睡着，因为就是听不懂，就是很快听着听着就糊里糊涂就睡着啊。所以真正就是说能够读圣经这也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呢，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啊，特别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因为读经很多的时候你会遇到难解的经文啊，这个都是需要神的启示的啊。因为圣经呢，既然是神的话，是神所启示的啊，那神启示给人是希望接受，就是在他面前谦卑愿意接受他救恩的人是能够明白啊。所以如果你有问题，你把这个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在祷告中来求神帮助，神是愿意去解答的啊。这也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很多人的经历啊，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读经的另外一个观念啊，就是我们要读但是呢，这个也要靠神的恩典。那主耶稣基督呢，他是那个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因为我们如果读圣经，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耶稣被魔鬼试探那么一段经文，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那整个的话，如果你对圣经很熟的话。魔鬼所说的每一句话啊，魔鬼对主耶稣有三次试探。魔鬼的每一次试探呢，都不是随随便便的，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说是那种好像很 low 的那种，就是很那种低俗的那种试探。魔鬼所有的试探都是用这个圣经上的话来试探主啊，那所以就是非常具有迷惑性啊。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呢，就是每一句回答呢，也都是。这个圣经上的话所以呢，就是这是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你比如说那个魔鬼用这个饥饿当耶稣禁食40昼夜，他后来就饿了，那其实魔鬼来试探就是因为试探主耶稣说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因为在旧约里面神有这样的能力，对吧？那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那这就是旧约里的嘛这个一模一样的一句话所以每一次的试探，那就是第六节里面这个魔鬼的试探里面，这又是那个诗篇里的一句话那主回答，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也是那个旧约里的一句话那个最后呢，那个魔鬼说你要拜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主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是这些旧约里面是实际的教导所以呢，这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如果我们不读对圣经不熟，对吧？那你 你碰到你遇到问题，这个就是你遇到生活中的问题，遇到困惑，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因为一直那我们基督徒就是说神要带领我们，你在就说你的信仰呢，是不是单单停留在主日到教会来啊？我周五参加一个小组聚会，我主日到教会来，而这个信仰呢，是真正的就是是要贯穿在你的生命之中啊。因为当你受洗得救之后，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啊，你可能不是全世界的这个传道人啊，你可能神并没有呼召你啊，大部分人呢都不会说啊，我辞去工作啊，我只是做这个教会里的事啊。绝大部分人呢就说，哎，你还是正常工作啊，你要去教养你的儿女，把他们教养成人，按照神的心意啊。那神的心意呢，是让我们做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啊，我们不是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一天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啊，我们是一个全世界的基督徒。所以全世界就是说你在你整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要照着你要让神的心意活在你的生命之中啊。因为这是就是我们蒙福的一条路啊。那如果你要是这样去活，你对神的心意不了解，你对神的话不了解的话，那你就不知道。那你比如说像主耶稣基督这样面临着，这是很具体的，对吧？那我们会遇到类似的啊，比如遇到一种情况，那我该怎么去应对？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啊，那你去应对的时候，你就不能说啊，那我这样做啊，我就是出于神的啊。所以这个是就是主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啊？所以读圣经呢，我们是要主这些所有的话呢，主都是背下来的啊，都是没有说啊，我把那个经文拿出来，那我再去查一下去那个啊。所以我们呢是当然开始很难，特别是我们很多人呢不是像这个不是从小信的主，这个所以很多呢很多的话呢我们是成年了以后再开始学啊，那记呢是就比较困难，那开始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当你信主时间长，你读的次数多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你需要记啊，因为光是读都不行啊，那我们需要把它记下来啊，因为记下来的话当就是有，因为神的话它是带着能力的啊，在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你用自己的话主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用圣经上的话啊，几乎是原话去应对，那也是有他的心意。所以就说神本身的话在圣经上所记载的它有不一样的能力啊。那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如果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条件的话，就不单是读，那我们对我们觉得重要的经节那我们还要背，因为这个神的话常在你的这个嘴上，常在你的心里面啊，那这种祝福是超乎想象的。所以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也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啊，因为主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每个人我们信靠他，而且他把耶稣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是要让我们像主耶稣啊。所以主为我们所做的那我们也应该被激励啊，能够向这方面去努力。好，那读经呢和生活有利，那读神的话呢是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神的话呢是会改变因为像信主之后呢是你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转变啊，就是你整个看世界，如何看世界，什么对你最重要啊，你整个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呢就都会变化。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是我们也只能够做到就是说就像刚才给大家分享的那个全学诗里面所说的，那我们所能够看到呢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好处 这个也是我们就说心心念念追求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我们不管是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家里的关系，我们就得到我们能够看见的好处。那圣经读经对我们的一个改变，是表现在就是我们世界观的一个转变啊。因为你追求那些就说世间的好处，人间的享受，那很多对我们也是重要的，因为你生存的话确实需要吃需要穿，这神都知道啊。但是呢，这世界上的这个好处呢，它有个问题，就是说大家，我想说，如果你就是生活有足够的经验，你都发现，就是当你得到所有这些，你能够看得见的，就像爬山一样的啊，就是说，你得到了以后呢，其实能够让你高兴的话，就那么一小会儿，这个，它并不能够是你这个长久的快乐啊，因为不然的话，就是说这个，那我们就会看到，就是世界上有钱的人，他们应该都是非常幸福的人啊，他们应该没有就是说任何的这种，这种挣扎，但是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有钱的人和这个贫穷的人一样，他一样，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挣扎，所以很多就是有钱人，你觉得这个人什么都有啊，但他活不下去，因为那些东西呢，不是他生命中所根本的。根本的需要，所以读圣经认识神以后首先他把根本的就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来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个是能够使我们生活变得有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因为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整个的优先次序就变了那就说举个简单的例子为教养儿女因为我们华人在这个在美国那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在国内的那个整个的价值观会就搬过来啊，你会发现在这个美国华人跟在国内的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国内呢是他也是要考重点学校啊，小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对吧？那我们在到了美国以后呢，虽说他整个的教育制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华人的这个价值观念所带来的捆绑是一样，我们还是没有自由，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对吧？他这个公立的教育系统，整个教育系统呢，其实对孩子的负担没有那么重学习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但是呢，那就是说因为这个人这个枷锁套在你身上，就是说你没有这个自由，你拿不走，所以我们虽说不远万里来到一个全新的国度活在一个全新的这种社会的里面，但是我们老的这个枷锁老的负担被原封不动的给背过来所以我们的孩子华人的孩子呢就是他就从小他就要对吧这星期天星期六星期天是非常忙碌的从早到晚有像我知道有的家长孩子给那个各种各样的班对吧那个就是什么绘画呀游泳啊跳舞啊各种才艺对吧那你更不要说都孩子快到了考大学的什么ICT 啊各种补习啊这种东西就一样都不缺但我们所以你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向着这些东西没有自由因为周围人都那么做那你觉得如果你不那么做那你就会落后了对吧那你就是那种处于劣势的一方那我们都爱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人生那但是我们就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所以我们只能够就说我们去照抄那我们所熟悉的我们觉得因为我们很多人自己都是那么走过来对吧但是信了主之后就不一样你像我信主之后呢我在国内呢就说那我高中和大学都是国内最好的学校但是我信了主之后呢就是那我就知道就是说考上一个最好的大学对我的孩子并不是他们生命里面最要紧的所以我呢就是我和我太太呢很早呢就都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对孩子的一个最重要的要求 那我们呢就会重视小孩子的信仰。因为我信主之后，我就觉得我信得太晚，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小孩子比我有福啊，因为他们可以在非常小的时候能够接触真理，那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那我希望孩子也明白这个对他们的是最重要的啊，那他们肯定是要学习，还是要学习，但是我们就会就会相信，就是神会供应他，对吧？孩子肯定要努力，对吧？他要尽力，因为神呢，确实每个人呢，你会发现每个孩子呢，神其实都给很多的这种天赋的才能，啊，那他呢要对社会有贡献，啊，他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啊，但是呢，我们就不会，认为呢，就是说他一定要考上一个常青藤大学，啊，他考上最好的大学，啊，他才能够证明的价值，啊，因为每个孩子啊，神所造的，神看眼中都看为好，啊，那孩子呢，神造下来，神已经看为好了，那。我们肯定我们就应该接受他们，对吧？因为特别是像有的家庭可能就是说，那你的孩子可能天生他不是那种擅长学习的啊，你怎么去接纳他啊？如果你不能够去照着神所造的他那个样子去接纳他，因为神既然让他比如他学习方面的能力欠缺，他有其他的能力啊，那可能对我们很多的华人家庭，我们就没有这个自由去接受他，我们就接受不了啊，就产生非常多的这种痛苦啊，所以我们当时对孩子的教育呢，我就有这种自由，我从来都不觉得就是说考上好学校是他们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比如说孩子弹钢琴啊，想弹了一段他不想弹了就可以不弹。那就是他们小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玩的时间比较多啊，我们也鼓励他们读书，也陪他们一起读书但是他们玩的时间非常多。我们就这些东西都会反映在你的生活里啊，那你家庭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这种喜乐，你少了很多的痛苦啊，那你跟孩子的这种整个的关系呢，就会更和睦啊，亲子关系都比较容易相处啊，那这个呢都是因为你认识神以后啊，你读了圣经的教导啊，那你一个你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价值观所带来的一个变化啊，所以你生活那最后呢，其实我们两个小孩子他们最后去考大学主都有恩典，对吧？那他们最后也都念了不错的大学，但是呢自始至终我们从来就没有特别的为他们一定要上，因为我觉得人的眼目，人的所能够看到非常有限。你今天看到就比如选择专业今天你觉得好的过两年可能就不实行了，对吧？那你人呢，就是说我们试图去为孩子设计未来那这个圣经上教导我们说，那明天怎么样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所以神说，就是说你不要忧虑明天你要专注在今天，努力把今天过好。所以神的话呢，真是给我，从我个人来讲就是说给我们生命中带来非常大的自由。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么多，就是一些不要紧，我们不会把一些不要紧的事情最后把我们搞得就是说疲惫不堪团团转，然后因此就是说影响这个关系，整个人都就是都是真是活在那种就是重担之下不管是大人孩子。然后我这个就是我的孩子成长是也有他们很多的困难，就是需要我们去对付，需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需要去祷告去帮助他们也很辛苦，但是呢我们没有那种这种那种世俗的那种教育观念所带来的那种负担所以在那方面我们是非常自由也是非常蒙福的。那圣经上说，就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而且特别讲到就是这个箴言第九章第十节，这是我刚信主的时候最喜欢的一句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那我当时我真是觉得就是说像我也觉得自己之前受过非常好的教育但是我觉得认识神以后那种震撼，那种启发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读经它怎么生活有力，就是说 你明白神的心意啊，你活在神的心意里面，让神的祝福呢，你自然会看到啊。所以这就是大家，信主之后啊，你有信心啊，你喜爱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做啊，你一定会看到神的祝福啊，你的生命生活啊，就会越来越有力量，而且总是充满着盼望。那最后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读圣经，因为我知道啊，可能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开始参加小组查经啊，也开始自己读经啊。那个一般呢，就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呢，就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呢，就说，通读圣经很重要，就是通读呢就是比较快啊，因为圣经呢大概还有66卷，1189章啊，这都是固定的。那基本上每天读每天读4章啊，你也不用每天读啊，你一周读6天啊，星期天休息，那这样的话一年之内你肯定可以读完啊。而且呢就是说如何通读圣经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成熟的这个读经法啊，像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参加了有一个叫麦琴读经法啊，还有其他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那现在的这种手机应用里面一般啊你都可以啊。它有这种设定好的程序，可以帮助你去来照着就是不同的这个读经的方法去读，所以通读很重要。这就像因为你对神的认识，需要一个大量的接触，就是读圣经呢就有点像那比如说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去识别真钞或者去做这个古玩的鉴赏古玩的人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老读比如说你要鉴别伪钞，最好的就是说你对真钞特别熟悉。那鉴别古玩呢，最好你对真品特别熟悉。你对真品熟悉假的东西你一上手你就有感觉，你说哎，因为它跟真的不一样。哪怕做了再逼真，它很多细节上它跟你所熟悉的就不一样。所以这是通读对我们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当你通读神的话的时候，当一个不合神心意的一个教训出来以后，你本能的觉得圣经上好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还没有这种教导所以通读这个对初信的人是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够停留在通读就是通读之后呢，就是说当你对全本圣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你要花时间去研读研读呢，因为它很花时间所以呢就是说要等到你对圣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后就是你可以花时间去做，因为常用的一个方法叫归纳法查经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如果你参加小组查经基本上去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用的也都是归纳法基本上就是说基于圣经从圣经用不同的经文去解释那些难解的经文就是用观察呀去能够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去解释，然后去提出如何去应用它有一些成熟的步骤大家可以去学习。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圣经研读呢就是像有很多弟兄姐妹用这个默想研经的方法，那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早期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叫乔治穆勒他是每天早上他会花时间读很少的经文，一句两句那就可以是默想神的话他在默想的里面这个就是神会给他很多的这种亮光和领受那这种呢是比较慢，就是要非常细致的去读所以当我们去对圣经有一个大略的认识以后呢，确实要花时间去精读那另外就是说圣经应用呢有很多就是我信主之后开始智能手机流行以后用过很多不同的现在呢就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好方便大家查阅借鉴各种的这种读经法不同版本对照就有一个叫微读圣经这个我在这个不管你用什么版本什么样的手机应该都能找到。好，那我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就分享这么多希望大家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因为神的话真是我们基督徒的我们生命的粮食是我们的一个无比的祝福所以希望和大家共勉。 好，那我就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时间再交还给云威。好，我把。
好，我们谢谢王威，我们今天许成在 host 哈，许成。
好，
也谢谢。